多么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造就我们到你面前来，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主，我们今天亲近你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正道，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能够守住你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说一件事，那就是彼得告诉我们，也是圣灵透过彼得来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假师傅出来。那么也第二章让我们看到这些假师傅的真面目，也告诉了我们假师傅在教会当中的危害，让我们去防范防备。那第二章说了假师傅，第三章紧接着又说了一类人，一种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喜欢讥诮的人，就是笑话别人来嘲笑别人的人。那么在这之后特别提到了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啊，对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主耶稣不来，我们的盼望就是空的。正因为主耶稣这个应许他是一定会应验的，所以我们今天才在地上这么去寻求神，我们会忍耐各样的环境。所以在别人看来我们是一群就是傻子一样在做这样一些他们认为很傻的事，但是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我们在做什么，这是因为主的应许。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那么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这两封信呢相隔不长。第二封信我们从第一章的13、14、15节可以看到，就像是彼得的临终遗言一样，所以他把他自己特别看重的，也是把这个教会大众存在的将来要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讲给众信徒，说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那彼得把这两封信的这个他要做什么，他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为什么提醒呢？提醒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别人还反复的唠唠叨叨去不停的提醒。今天我们做子女的，当父母多次提醒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而且啰嗦，但是有些话真的需要反复的去提醒，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如果不提醒，我们可能在灵里面就会麻木，所以免得我们来不重视神的话，免得我们忽略神的话，所以彼得说是这是提醒你们。然后呢说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激发在原文里面是有唤醒的意思，唤醒让我们这个始终是保持清醒，就是让我们那个诚实的心呢被唤醒，不断的被唤醒，不要沉睡。这个诚实的心就是真诚爱主的心。我们都说我们爱主，但是有时候我们灵里面麻木的时候，嘴上说爱主，其实我们的行为里面已经不是那样了。所以需要提醒，让我们这灵性呢不至于在昏睡，而是常常的在清醒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旦处于昏睡的状态，我们很容易被魔鬼撒旦掳了去。所以彼得非常清楚这些信徒的这个生命的需要，也清楚有些信徒容易在灵性里面昏睡，所以他要写这么两封信。我们读这两封信觉得这两封信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二节然后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 叫所有的信徒，包括今天的我们纪念，我们常常说要纪念，纪念的意思啊，就是记住。除了记住这个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关心。光记住还不行，要关心。关心神的话，这个跟记住还不一样。那么那些假师父，那些也会记住神的话，他记住神的话，他是用神的话来敛财，满足他的私欲，但是他并不关心神的话。所以这儿的纪念是不仅记住，而且要关心。谁关心呢？真正属神的人才关心。关心什么呢？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对于当时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么圣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指的旧约。那旧约当中好多神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主救主的命令，那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说的很多的话。那么这些话最后这些使徒把它写出来了，那保罗书信、彼得书信还有其他的书信都是写主耶稣的话。那么这合起来就是无论是旧约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上面的话我们都要去纪念记住，并且我们真的要关心这些话，在意这些话。这儿提到了主救主，前面也经常提，我在这儿分享一下这个主，为什么是主救主呢？那个主，前面主代表主的权柄，救主呢代表主耶稣在做的事，他做的拯救的这样的功。第三节说第一要紧的，彼得经常说第一什么，第一其实是最要紧的，最重要的，该知道，就最重要是我们要应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前面是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末后会有很多的假师父会迷惑我们。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好讥诮，讥诮就是嘲笑，来看不起那些持守正道传真理的人，笑话他们。这儿特别他用提到了这个方面，这些人讥诮主耶稣的应许，就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他说为了满足自己，为了逃避那个审判是掩耳盗铃，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再来，不相信，所以他们就说既然主耶稣不可能有再来这么回事，那么现在在地上想做什么做什么就行了，这完全是满足自己的那个肉体的私欲。今天这儿的异端很多很多的。他下面走的理由说，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就是在当时来说，就是现在和以前，从神创造这个天地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没有改变。那么这样的意思就是将来也不会改变，那不改变意味着耶稣不会来嘛？因为耶稣来了以后要更新这个世界嘛，要有新天新地啊。再说第五节就说他们这些人是故意忘记，他们故意忘记，故意不认识神，明明知道有神，故意不认识神，他以为这儿忽略了神甚至就不存在了。他们说故意忘记否定神的话，就以为真的是神的话就不会应验了。这个好几窍人也包括是假师父在做，也包括一些普通一些信徒也拜着。故意忘记说从太古凭蛇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又是天又是地。从太古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天地那一刻，凭着神的命借着神的话有了天。这个天从原文里面看是个复数，那就是指的诸天，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也是诸天。那么从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保罗的意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是三层天，这是很确定的，不是别人说是九层天十二层天，不是，就三层天。 这三层天是因着神的话而有的，不仅有了天，而且有了地。这个地怎么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个与神的创造有关。这个我自己认为，那么就是与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有关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地是空虚混动，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在我们接着下面一块来分享第六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么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大洪水，挪亚方舟，但是从这儿来看，是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然后有了地，故此当时的世界。所以很明显，这个世界被水淹没不应该是大洪水，应该是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呢，地就空虚轰动，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整个这个地上全是水。也就是说，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事发生了，在其他经文里面没有看到，我们只有在彼得后书这儿看到了。你看一开始就是这个从水而出，然后借水而成的地，借水而成的地呢，在创世纪的一章九节就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这才有了看到这个地。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从这个彼得后书第六节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以后，然后被水淹没，那么水淹没之前，这个旱地是有的。那么中间为什么被水淹没，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被消灭了，咱很清楚，这个世界被消灭了，那地上的可能有的什么都没了。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也不要过多的猜测。有人说可能与这个天使的败坏也有关系，也许。但是我们从这儿从彼得后书可以看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一定是发生的事。所以这个第六节不大可能指的是挪亚方舟大洪水，因为在这个上下列得很紧，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就现在的天地之所以存留，仍然是凭着那命令，那就是神的话嘛，仍然是凭着神的话。所以今天因为神的命令，神的话，让这个天地仍然存留。我们现在还在处在这样一个存留的阶段，直留到什么时候呢？直留到不敬虔之人遭审判、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不敬虔的人，那就是不信的人。不信的神的人，他这个品德再高尚，他再善良，他都是不敬虔的。所以这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那就是指的在那个末后主耶稣再来，然后一千年的国度，一千年国度以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前发生的事。那么在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第9节，启示录的20章，我们刚才就是7到9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7到9节说，那一千年完了，那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这一千年是神把这个魔鬼撒旦呢扔在了无底坑里面，然后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呢，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那在千禧年当中仍然有不信神的人，这不信神的人为什么神给这么大的恩典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提到过，就山羊绵羊那个事，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当时在1000年的时候，这些人真的是也是顺服神的，地上是没有战争的，没有痛苦的，没有眼泪的，因为摩格撒旦关了起来，人这些人有罪性，但是没有罪行。撒旦出来以后，这个罪性被激活，又开始跟着摩格撒旦一块来跟神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我们想一想，这1000年啊，至生不死啊，所以人是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是最后的这个审判毁灭，然后烧灭以后，在紧接着11节本是大宝座之前审判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的这件事情，又火焚烧。以前神是用水，现在是用火，神是烈火。所以恶人被彻底审判的日子，就是旧的天地废去的日子。主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真的会废去。我们今天说在这个地看到有形式的，将来都会废去的。下面还会说这件事情。第8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前面说你们要纪念，现在不可忘记，所以记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些应许，把这些神的话记住以后，我们就会警醒，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俗勾引了去。不可忘记什么呢？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耶稣看来，在神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在主看来，一日就像千年那么长，这一天就像1000年那么长。那么1000年呢，就像这么一天那么短。这就是站在永恒去看这个时间。一日如千年，就是主看这一天呢，就像1000年那样长，就好像把这一天拉长了，好像放了个慢镜头一样。放慢镜头呢，就是人们在每时每刻做的事，地上发生的事，主耶稣都关注，都知道，都了解。就把这么，你看那个我们看监控的时候，有时候看不清楚，那把这个镜头放慢以后，你就会把他那个动作看得非常仔细。这就是说明神的慈爱，神对我们他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关注，特别对人的关注啊，这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在主看来，这一天就像1000年那么长。就是1000年不过就是在神看来一眨眼之间，我们人觉得很漫长，但是对于永恒而言就是一瞬间而已。所以下面就说到了主的应许，主的忍耐了。第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那么现在没有成就，最大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完全的更新。亦有人以为他是单也，其实不是单也，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龙，乃是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我们非常熟悉这一节经文。主的应许说他再来，这个应许还没有成就。有人说这是他在单也了，他是怎么样，他不是单也，他是宽容，就是神愿意把这个机会给人给的足足的，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他，认识他，然后得救。所以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他会降灾祸，为什么呢？因为人悖逆。他那个意念里面根本没有说，哎， 造了人以后就往将来要来审判你们来咒诅你们，不是的。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没有一个父母啊，在孩子还在这个母腹当中时候就想了啊，这个孩子生下以后我哪天我只是修理他来怎么，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孩子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常常父母去责骂，甚至会鞭打，为什么？因为孩子不听话。所以这个神的心肠真是像地上的这个父母的心肠一样，他没有这个将灾祸的意念，所以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之所以最后真正得救的人很少，这是人的选择，不是神的问题。神主耶稣他把这个机会给的足足的。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我说主耶稣他说他来就像贼一样，就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时候他来了。那他来了以后，那他主的日子就开始了。说这个主的日子其实就是从主耶稣再来一直到新天新地降临这段漫长时间，至少有1000年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来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好多异端啥主耶稣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来，有的信徒就相信了。相信的人他可能跟圣经的不读，读了圣经明白真理的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人知道，他怎么能知道呢？那日必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那很明显这个是指的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新天新地来之前要发生的，那个时候全地才被更新，旧的天地过去。所以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凡有形式的都被烈火消化。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有时候问，那么现在这个地球将来什么，现在这个地球将来不会消化的，有形式的新的天地会降临。有的说这个是不是很难，对神来说一点都不难，神说一句话，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在那一瞬间神就把这个事都做完了，所以这个不要担心。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有形式的都会被烈火消化，都要烧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包括人所追求的都存留不住，存留住的就是义。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就说到了我们在地上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所以这就摆得很清楚了，我们知道将来这一天一定会来，是早晚的问题。那么来了以后，这一切有形式的都被消化了，我们手里面赚的钱，我们住的房子，我们这个金银财宝，所有的银行卡里边的钱全部消化，没有价值了，能留下的就是圣洁敬虔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的义，所以其他都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怎么去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要不要像那不幸的人那样去追求那些东西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在地上我们真的是我们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的神供应的够用，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够用就好，如果在够用的之外再去寻求那就是贪， 它的结果可能我们和这些一块儿被消化。所以将来就是人的这个光明利禄一些属实的污秽的不洁的东西将来会荡然无存，所以我们追求那些东西真没有任何意义。第十二节，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切切盼望就是热切的急切的，我们要急切的去盼望，不要不紧不慢的就无所谓啊，今天追求一下明天放一下，我们就要急切的盼望，热切的盼望。这个仰望是还有等候的意思，等候神的日子来到。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在等候，我们将来睡了以后也是在等候，等候神的日子来到，就是上面说的那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彼得反复的说，圣灵借着彼得反复的强调，说明这件事一定会发生，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那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追求什么，我们心里面就有谱了。当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一切有形式的都被烈火融化。我们刚才说这件事会发生在千禧年之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前。那么在刚才的启示录的20:7-9，我们看到就是当时所有那些不幸的人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把他们烧灭了，千禧年结束。然后呢，在21:第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先前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天地过去了，那旧的天地，旧天旧地过去，就千禧年一结束，旧天旧地消失，新天新地出现啊，这是很清楚的，天地都会废去。13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我们照他的应许，照神的应许，那照神的应许那就是主耶稣一定会来，那么这个旧的天地一定会废去，新的天地一定会出现，我们就盼望这个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因为新天新地是有意居在其中，就是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这些任何的不义，任何的邪恶，不可能有这些东西，一切都是合乎神的公义，完全圣洁。所以凡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都会居在其中，那是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盼望。14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圣灵透过彼得来劝所有的信徒，说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那就当殷勤，这个殷勤就是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做好手中的工。这个尽心竭力，那么每个人尽心竭力的程度不一样，所以神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做得完全一样。我们有的是2000两，有5000两，有1000两。那么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做多少。不管是做多少，那就是只要尽心竭力，把自己的全部的生命放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尽心竭力干什么呢？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玷污就是不沾染污秽，所以这个是很难的。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到处都是肮脏，到处都是污秽，一不小心就会沾染，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但是我们要尽心竭力的努力，不去沾染，然后呢，无可指摘，就在神面前站得住，即 借神的时候，神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但是这个我想，我们可能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借神的时候，有些是没法去交账的，我们是有气有愧的。说安然借主，就是借主的时候没有愧疚，这是我们努力的。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个就是翻译的不是很好理解，我们把另外一种译法我说一下就好理解了，就是并且要以我主的容忍为你们得救的机会，就是把主耶稣的容忍当作我们得救的机会。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是认为主耶稣宽容我们，我们有人说是单言，他没有单言，他在宽容，因为主耶稣宽容，所以把这儿机会给足了，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得救，有机会信主。这里面与我们传福音也有关系，我们传福音就是给人这样的机会。其实传福音一方面是带给他们救恩，另一方面是带给他们审判。不接受的那就是可能有面临审判，接受的那感谢神，那就是将来能够借助，有这种可能。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就是主耶稣这么宽容，把这个机会给的足足的，就像保罗写的这些书信。保罗写的书信那其实就是确认悔改嘛，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说保罗写这些信是按照神赐给他的智慧，所以包括保罗包括彼得所有这些书信，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给这些人的智慧写出来，不是凭记忆写的。所以我们读圣经 这卷书就像是一个作者一样，其实就是一个作者，就是神一气呵成一样，跨越这么几千年。第十六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讲论什么呢？就是这个得救的机会，得救的因由。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保罗书信当中有些难以明白的，那难以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那指的是那些假师傅。那些假师傅在人看来很有学问，其实是没有学问，地上的学问不叫学问。他们强解就是曲解神的话，曲解神的话来迎合自己，把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解释的看上去很合理，其实这是掩耳盗铃，结果呢说他们是自取沉沦。假师傅就是这样的，他们里面没有圣灵，所以他不明白神的话，他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肉体的需要来解释，来迎合自己，用神的话迎合自己。这么今天其实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人，就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是他们强解保罗书信，就像强解其他的这个圣经书卷一样。这个其他别的经书也是指的圣经啊，其他的圣经书卷，就说这些假师傅只要是圣经他们就是强解，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最后结果是自取沉沦，自找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这个临近 结尾的时候又特别来强调来提醒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是知道什么事呢？就是有人会强解圣经，这些人会自取沉沦， 预先知道，那圣经里面反复的提起这件事，所以只要读经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我们既然知道，那就干什么？就有的防备了，防备这些假师傅，防备那就是要在真理上真的要扎根。我们手里面只有一本圣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就是撇开圣经不读，读其他书，我们再要小心了。其他书不是不可以读，但是如果去代替圣经去研究那些书上的话，我们要小心了。整本圣经，有些书虽然是也把圣经拿出来，但是拿出来它代替不了全备的圣经真理。所以我们手里边就是一本圣经，就读来读去就读这个圣经，其他真的我们不要去过多去涉猎。其实今天有很多的阴谋在里面，我们要小心。读那些书简单啊，不用费脑的，这本圣经这么厚，读得很麻烦，所以就读那个简短的、简略的。神说神的话不能减少，如果把一部分圣经摘录下来之后组抓一起看上去啊，这都是圣经啊，但是好多为什么摘录一起，那其他的不要了，所以我们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偷工减料了，所以这个要小心的。既然我们预先知道这些事就防备，防备呢就是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就在这个圣经上面下功夫，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一定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分辨，防备要分辨，不会分辨我们不知道防备谁呢。然后分辨出来是假的师傅，那就下一步什么远离，不能打交道，跟这些人没有交道可打，远离，不问安，不接待到他们家里面，不跟他们交往，气绝。还有一点防备呢，就是要防备我们自己不要强解，我们自己不要强解。我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领受，但是我们这个领受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我们自己不要强解，本来不是这个意思，要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去解读，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要防备呢？就是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恶人呢，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包括这些假师傅，他们错谬的道理，如果我们不防备，我们觉得他说的也对，最后听的结果，最后就是被诱惑，跟他一块就跑了。最后结果是，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那坠落就失去恩典了，失去救恩了，所以最后就变成瞎子，跟瞎子一块掉到坑里面。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儿特别强调，在恩典上有长进，在知识上有长进。恩典那就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就也就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这个恩典上有长进，就是意味着在生命的经历上面要有长进，我们生命不断的要成长，不要老在那个婴儿的一个状态。这是生命上的成长。知识上，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所以这个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查经。所以读经查经听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愿荣耀归给他，因为唯有神可以当得起这个荣耀。今天我们不能偷窃神的荣耀，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我们就把彼得后书的一共三章分享完了。我们简单的小结一下。我们刚才说，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3-15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就还在活着的时候来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所以这个特别像彼得的临终遗言。那彼得后书我们读完以后，我们真的是看到圣灵借着彼得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热切的盼望的这样一卷书，同时也是使我们警醒的一卷书。特别我们读 读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心里面就会警醒。所以我们每一天都会非常谨慎，特别是要识破这些假师傅的面目。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假的师傅会充斥在教会当中，祸害教会。这些假师傅专门做那个假冒的工作，所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从外面看好像做的都是神的工，也很有爱心，做的都像模像样的，但是他们是假冒的。那今天有好多的假冒商品，看上去商标什么的跟那个真的一样，但是你一用就知道是假的。所以神就说这些人是畜类，主耶稣也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在彼得后书里面说他们就是猪狗一样，这个话很难听，就是这些假师傅就是猪，就是狗，就是牲畜一样。但是神要使用他们，我们正说如果是神把这些假师傅一个一个灭了以后，拿掉教会里面干干净净多好，神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神要操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扎扎实实成长起来。所以神在使用这些假的师傅，在试验哪些是麦子，哪些是稗子，最后一定到了最后一定是真的更真的，假的更假的。假师傅后面一大群，真师傅后面可能是那么零零星星的 一部分，因为得救的人会很少。得救人很少不是指的全体所有人，是教会里面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幕后的教会的光景，看到教会的荒凉，因为这些假师傅深夜允许，是在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主。真的爱主的那就是麦子，不爱主的那就是稗子。除了假师傅以外，教会里面还有成群成群的这些好技巧的人，也是很多的。这些人是嘲笑然后看不起那些持守真理传讲正道的人，这些人包括假的师傅，也包括那些假的信徒。所以从彼得后书可以看到，防备假师傅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前面我们也分享过，如果是我们不重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麻木的，我们是不警醒的。所以我们警醒就要来重视假师傅这一问题。所谓假的师傅，那就是神没有差遣，神没有许可，他自己擅自去做的师傅，教导圣经。这个假师傅不一定是传道人，那包括今天带这个主日学的、带领查经的普通的信徒，都是做师傅的。只要是教导圣经的，就是师傅。所以这些师傅当中，这些假的他是神没有差遣的。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神没有给他发那个证书，然后他可以做这个假的证书，就开始做起了师傅。但是从这方面去判断是不好判断的。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呼召的呢？有时候他会编，有时候他那个那也会做那个异梦，也会有那些假的一些假象。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去判断不好判断。那怎么判断呢？圣经告诉我们，看他的果子。这个果子有生活上的见证，也有真理上的传讲，就这两个方面。但是生活上呢，有的假师傅抓得非常的到位，你可能从这个方面你根本识破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最主要是看他的真理方面。所以一个假的师傅其他方面他可以抓得非常非常的像，你没办法识破。但是有一个方面他是装不住的，就是在真理方面。在真理方面没有一个假师傅可以装得住的，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圣灵，它里面是邪灵，是那个恶灵，没有圣灵，所以他读神的话他是读不懂的，读不懂，他也讲不明白的，他一定会讲错的。他有时候就是从别的师父那儿学来的，偷来的，然后去讲，我们听到啊也对的呢，但是讲着讲着他那个错误就会出来，这是假师父，他一定会露马脚的。所以我们从哪方面分辨呢？最主要是从这个真理上面去分辨。如果是在生活上看到见证他这个露马脚，我们也能判断出来，但是其他方面不好判断的时候，我们就看真理。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扎根，我们真理扎根，我们真理熟悉，我们会分辨，所以他只要讲真理，我们就知道他讲的对还是错。如果讲错了还又不悔改不承认，觉得很委屈，他到处伸冤，像这儿的，那就基本上判断是100%的假师傅。所以我们其实假师傅是可以判断的，因为它里面没有灵，没有圣灵。这我们就把彼得后书的三章分享完了，我们下次就分享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